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4月8号，公元2007年5月2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流亡藏人举办辩论会，纪念被迫签订17条协议56周年。国际特赦组织批评中共继续践踏人权。西藏人民议会马纳里地方议员培训会圆满闭幕。中共加紧控制国外游客到西藏旅游。德国媒体称，国际社会应利用实际行动向中共施压。首届藏传佛教传法师培训会圆满闭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5月23号是中国强迫西藏代表团签订所谓的17条协议56周年的日子。对此，达兰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在达兰萨拉附近的萨拉西藏师范学校里，近百名西藏大学生参与下举行了纪念这一黑暗日子的活动。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洛桑以西和前西藏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卢卡祥并向与会者发表了讲话。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洛桑以西在辩论会上发言时，主要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共如何威胁和强迫西藏代表团签订所谓17条协议的有关历史背景。洛桑以西指出，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早就宣布17条协议被废除无效，就连中国当局自己也把它被践踏，并用许多知名学者的研究结果指出，所谓的17条协议，无论是从签署条约的两国方面讲，还是从国际法的原则来讲，都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他还指出，当时签订17条协议时，还有附加的7条秘密协议，中国当局至今仍然保密，不向外界宣布。前西藏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卢卡祥在发言时表示，对于我们来讲，虽然5月23号这一天是一个黑暗的日子，但是只要我们吸取从中的历史经验教训，17条协议在西藏的历史上不会产生太大的不良恶果。他指出，关键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当成教材，从中吸取教训，要知道落户就要挨打的道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反省过来，使我们不再重蹈覆辙，不受别人的欺负。两位嘉宾发言之后，便开始了问答和讨论。与会的西藏大学生踊跃发言，进行热烈讨论来纪念被迫签订17条协议56周年。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国际特赦组织批评中共继续践踏人权，详细情况请听国门家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于本周三23号公布2007年全球人权年度报告，强烈谴责中国政府继续破坏西藏人民和法轮功学员以及政治异议人士。报告指出，中国的实际人权状况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因此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密切关注中国政府是否会履行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许下的有关改善国内人权的承诺。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应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推动改善人权。国际特赦组织亚太事务部副负责人巴布尔向中央社表示，去年中国的因特网声闻人数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北京政府打压捍卫人权者和逮捕新闻记者、作家及网络使用者的案例也在持续增加。巴布尔表示，不仅如此，中国对妇女的暴力与歧视情况仍然十分严重，中国政府更持续迫害和打压宗教团体，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逮捕后遭受各种虐待，西藏人民被剥夺信仰机会和言论自由。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统计，死刑在中国仍然非常普遍，去年包括禁忌与非暴力等68种犯罪模式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已公开的报告至少有1010人被处死，2790人被判处死刑，但实际数字远远会超过官方公开的统计数字。报告指出，去年11月，一名中国资深官员坦承，每年在中国至少有30起错判的案例。巴布尔表示，中国政府申请主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所承诺将会改善人权状况，但国际特赦组织发现， 北京政府不仅对国内异议分子和新闻工作者的迫害并没有见效，反而以各种理由继续逮捕和关押有关人士。巴布尔继续表示，明年北京举办奥运的确是促使中国改善人权的良好机会，因此他呼吁各新闻媒体要高度关注中国人权动态，国际社会继续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促使中国遵循全球人权准则，改善国内的人权状况。2008年北京奥运会来临之际，国际特赦组织要求中共改善劳教制度，停止对人权人士的迫害，放宽对因特网的使用限制，废除死刑。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主办下，从本月18号开始，在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马纳里西藏难民社区举行的西藏人民议会地方议员培训会于今天星期四圆满结束。此次为期一周的培训会上，像马纳里地方议会议员为首的西藏流亡社区的地方议员们主要就有关如何制定地方财政预算、如何审案各地方议会的年度工作报告、作为地方议员们如何增强和履行自身的义务，以及达拉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按达拉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与中国方面进行对话、寻求西藏自治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和培训。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结束此次培训会之后，还将向喜木拉河、邦扎等地区的西藏难民介绍有关藏中对话进展情况和中间道路的内涵等。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加紧控制外国游客到西藏旅游，详细情况请听国门家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丹增朵杰维修的五名美国人士，于上月底在西藏珠穆朗玛峰登山基地营附近悬挂西藏国旗，抗议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西藏后，中共当局从五一劳动节之后开始加紧控制国外游客到西藏参访。在拉萨的中国旅游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与金七祥澳洲媒体透露，这份新的规定在五一劳动节后开始实施，并要求各方要加紧审查国外游客在西藏的一切行动。消息人士还说，这一新的规定将会改变原有的旅游制度，限制国外游客随意乘坐飞机到拉萨进行旅游，而国外游客到拉萨旅游首先必须得到拉萨市有关旅游管理部门的允许后才可参访西藏重点市区。消息人士进一步指出，这一规定是在上月五名美国人士在西藏珠峰展开抗议后才逐步实施的，其目的是为了阻止类似的抗议事件再次发生。据了解，中共当局于1990年在西藏发生骚乱后也曾实施过这样的措施，禁止国外游客到西藏参访。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德国总统克勒于本周三开始对中国展开访问，因此德国人权组织希望克勒在中国展开访问期间能够公开提及中国的人权、新闻和言论自由问题。德国《每日镜报》报道说，总统克勒将在本周末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温家宝总理举行会晤时，相信他会公开谈到中国违反人权的问题，因为之前他听取了大赦国际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大赦国际德国分会秘书长劳赫比列女士表示，他们已要求总统克勒与中国举行外交谈话中提及一系列人权问题，其中包括新闻和言论自由问题。此前有100多名美国政治家致函胡锦涛，信中间接威胁说要在奥运会期间举行各种活动抗议中国支持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冲突问题上的立场，甚至准备号召抵制北京奥运会。对此，德国人权研究所所长比列菲尔德认为，发出不能实现的号召是没有意义的。他说，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应该利用实际行动来向中国施加压力，促使在北京奥运会前改善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首届藏传佛教传法师培训会圆满闭幕，下面请听国宾家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于本周二22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林萨拉西藏流亡政府职工火食堂会议大厅中举办的第一届藏传佛教专家及传法师培训会议，今天星期四圆满闭幕。来自西藏各大教派的佛教学者和专家等共计30多人参加了这次为期3天的培训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英文翻译格西多杰占堆和千人英文翻译格西拉多，西藏儿童村教师普布塔却以及萨拉果西藏学校教务主管周慈仁等著名学者在培训会上进行指导和点评。举办这次培训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外界宣传和发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促进世界和平和宗教和谐的伟大精神，以及加强宣扬藏传佛教所提倡的慈悲理念。参加培训会的西藏僧人们纷纷表示参加培训会受益很深，并希望在将来继续举办类似的培训会来提高西藏僧人的传法能力。据了解，西藏四大教派萨迦和各路嘎须宁玛以及本宝教派的共计30多名著名佛教学者参与了这次为期3天的培训会。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国宾家为你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在19世纪末，总督权这个名词再度被用来形容鄂图曼帝国君主对解体帝国各自治区域的授权遗绪和其他类似的信心。当时的总督关系是帝国各个部分的政治实体逐步朝全面参与国际社会迈进的状态。欧本谋海如此形容现代总督权：宗主权绝对不是主权，它是一种国际的监护状态，因为宗主国在国际上绝对活着在大致上代表成熟国。宗主国与成熟国的关系经常因为个案的不同而有意的事实，使得无人无法为成熟国的国际地位立定同则。原则上，现代宗主国必须为成熟国的国际关系及行为负责。在签订条约，尤其是当条约有关成熟国与第三国的政治关系，以及宗主国与各国签订条约时，宗主国实时等于代表成熟国。一般来说，成熟国不得指派及接受外交与领事官员，而且无权宣战。然而，如果宗主国与第三国发生战争，它等于成熟国的战争，也即后者可能无法保持中立。成熟国在真正的现代宗主关系架构下的国际认可受到限制。摩尔教授则指出，同则不能决定宗主这个名词所涵盖的权力范围或称呼，我们应该根据个案的客观事实来决定。他指出，这个名词主要是用来说明纯粹的象征或名义上的关系，也可以用来形容本质上的保护国或者殖民地的关系。如果未来的成熟国为了确保独立地位免受外来威胁而主动提出，而且透过公使转移所建立的关系不能归类为宗主关系，这种关系具有比较明显的保护国色彩。迪斯帕涅特认为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保护关系。我认为以宗主关系形容国与国的关系，并不必然意味国际人格的存在或丧失。真正的宗主关系却是意味这种人格的丧失，名义上的宗主关系则不必然影响成熟国的国际地位。因此，我们不应该以表面的名词评估一个实体的国际地位，应该特别着重实体与宗主及其他国家的正式及实际关系。
以上听到的是由国宾家为你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